场的透明上，全球化将会有很大的这种促进，尤其是对那些发展的国家，对那些资源还有这个文化投资比较弱的这些国家，那么将会带来很大的这种推动。我想这个可能是发展方向。电子商务其他的方面包括企业的效率，比方说我为了开会，我是不是需要出差，是不是需要去面对面去谈判？那么我们从刚才那个案例里面 SIR 的案例里面可以看到，那么基于虚拟化身这种方式呢，就可以解决会议的这种局限性，会议的这种效率问题，还有人们参与的这种局限性，参与空间的效率，空间的局限性等等这些事。所以说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将会极大的拓展，我想会极大的拓展应用的空间，极大的把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电子商务的这种价值得到体现。还有就是快速的去影响更多的商业领域，还有行业领域，还有卷入更多的人群。我们知道现在尤其是在我们国内，网民的比例在整个国家的人口的比例还非常小，介入我们国内有4000万企业嘛，那么介入电子商务或者这个电子商务有点关系的企业呢，大概不会超过1000万，所以说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空间去发展。未来电子商务的发展应该是更多的空间，更多的行业，更多的领域，更多的人群，更多的国家了。我想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取代真实的商务的交流，我想不会取代真实的商务交流。商业的价值，商业的最核心的价值，最核心的理论，依然都会有效果的。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刚才这个问题。
李老师，
谢谢。
对，我有两个问题想问您，就是那个电子商务跟那个网络营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不是等同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那个，如果是网上交易就等同于电子商务的话，那个类似于现在网上买基金啊或者炒股这种形式的，是不是属于这个方面？
实际你的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依然是电子商务是什么？你像网络营销是不是电子商务？还有网上购物是不是电子商务？你是问这个问题对吧？
对。
你这两个问题实际上自己都可以彼此给自己解决了。
对，我觉得他的那个面对的那个人群可能他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概念当中网上营销它只是针对于企业的这种形式才叫网上营销，而电子商务它除了包括 B2B 的、B2C 的，还有 C2C 的或者 B2G 的都有，是不是这种概念？
对，也没错。
网上营销那是不是也是这种包括特别成本，还是只是针对于那种企业才叫网上营销？
营销只是一个概念，或者说只是一个功能，企业来讲或者个人来讲都是一个企业，或者是功能。如果这样说的话，网络营销实际任何人、任何机构，只要有人让别人知道的，想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实意图的，想让别人了解他的，想去对别人产生影响的，想让别人对因此给他产生期望的那种效果、反馈效果和影响效果的，我们都称之为这个营销。无非就是所谓的网络营销，就是如何使用网络的平台、网络的这种工具去开展网络营销。那所以说按照这种方式理解的话，网络营销只是电子商务的中的一个应用，就是在众多的应用中只拿了一个营销在说。那网络营销里还有企业与企业之间买卖的这种交易呢，还有售后服务呢，这通通都在里面，包括支付，这都是电子商务的内容。因为我们从电子商务的概念来说，就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而实施的这种商务活动。那么如果要按照这种方式来说，网络营销只是整个电子商务应用的一部分，一个领域。所以说你刚才说网上零售网上零售那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应用啊，其中一个
它只是一部分是吧？
一部分，对。
然后我再问一下，在中国这块就是说网上安全这块，除了就是我了解的除了那种 C 认证属于数据处理中心应用这块，
是啊，它是电子商务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对，除了它那块的那种形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安全？类似于像银行的现在加密狗啊。
对。
然后是不是也有一种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平台提供，然后再进行交易，像那个淘宝网上面的那种的？是吧？
是的。
因为就是说，中国如果像国外那种发展趋势的话，它应该是。还有没有别的，或者是我了解的，因为只有这三个。
就是电子商务安全是吧？
对对对。
电子商务安全有好多了，你刚才说这个只是谈到支付，
嗯，
C 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 C 有两个层面，
协议一个是吧，
那是它实现的激励，就是它是怎么实现的 C。
哦，
它为了呢 C 有两个侧面的问题，一个侧面的问题就是那个身份的识别，参与者身份的识别，参与者会是谁？参与者会是个人，会是企业，会是机构，还会是什么？还会是电脑，还会是服务器，对吧？
嗯，它是通过安装程序来进行识别的吗？还是？
也就是 C 怎么实现，
对
吧？
对对对。
C 实现，它是有一列的技术来实现的，有一系列的技术来实现，就是我怎么能知道，你这个上面跟我说话的就是，给我支付的就是哪个公司呢？
嗯，
而且从这个发过来信息一定是那个邮件服务器发过来，我怎么知道？所以说这里面有个身份的识别，身份的识别就是用 CE 这种方式来做的。CE 方式里面它依赖了很多加密的方式，主要是依赖了这个非对称加密这种公钥加密的这样的体系来实现的。那无非就是用了第三方，用第三方来做这件事。那么如果通过第三方，那我就知道我看到 C， 因为 C 这里面用的最主要的是证书嘛。如果我看到这个，我能够确信这个证书是第三方发的，那我就知道这个第三方发的信息是可信的。他这个证书上说你是张三李四的话，那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张三李四。它是这么一个算，这是 C 的一个侧面的应用。再一个侧面的应用，也是在 C 的一个扩展。比方说，我在这网站上下了订单，买了一个东西，结果呢商家违约了，说你没有买东西，那打官司怎么打？那我当然是把我在网上买东西这个事呢，用 C 这种方式给我认证一下。如果打官司的话，我就把我这个交易的环境拿过来，你看张三李四在网上下了个单子，你们也接受了。
他也是只是提供一个平台是吧？提供一个 C 只是提供一个平台，然后
C 提供的服务，它的确是个平台。C 提供的服务就是证明你是谁，证明你在什么做了什么事，这就是 C 起的作用。
就是它起到一个中间环节，监督两边。
对对。
有点像那个淘宝网的支付宝，或者是确认，有一种
支付宝跟那个还不太一样。
对，
并不一样。
啊 ，C 起的作用就是证明你是谁，它只起作用，在电子商务安全的几个要素中，它就是起了一个，如果是作为身份认明的话，就是一个
认证的那个。
对。
身份
认证还是说这个交易过程，
这两个都可以提供，既可以提供身份认证，也可以提供这个交易。就像我在网上下了个单，把这个下单的过程我给认了一下，那就拿出来看，这就是对的。我们关键电子签名法很大的一个基础是依赖于这个。
啊，对，我知道
证据在哪里。
对，它就是这块发展领域，因为我了解到，因为我们公司有一部分就是用的他们这个认证。
啊。
然后我再又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东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他们不是开发了一套加密狗这种形式的这种，它跟 C 有什么区别？
我不太清楚它的加密狗是什么。我想加密狗怎么着也就是加密。
它可能是跟那个银行的那种形式的，可能是。
是那个银行用的 USDK 吗？
对，是。
啊 ，USB 很简单 ，USBK 就是留了一个证书在里头。
啊，它也是留了一个证书。
对 ，USBK 就是留了一个证书。
那不跟 CA 有什么区别？都是证书的话。
证书谁给你发？谁给你发证书 ？C 我们都是叫做 C 是的叫名字了，我们就证书是名字了。
嗯、
谁能发 C 证书呢 ？C 中心能发。
对。
你拿了证书之后，我存到了 USBK 里边，我把这证书放到里头去了。谁来发这个证书呢？是 CA 中心发的。如果我的证书拿出来，我每次用证书，我都要验证一下，对吧？我要验证一下，验证一下就是通过技术的方式到 CA 中心，它有一套解密和反解密的这个技术，来确定这个证书的信息，证书一定是谁发的，证书的信息一定是谁的，那从而我就知道这个你用的 USBK 这个人一定是你用户本人。
只是一个硬件加密，一个软件加密是吧？
这个不是加密 ，C 不是叫加密 ，C 技术它实现这个 C 证书的实现途径是加密，但是 C 在用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加密了，它不是说你把我这个信息加密一下再翻过去，这个不是了 ，C 唯一起的作用是你是不是张三李四，懂吗？它只是说我在验证你是不是张三李四的时候呢，要给 C 中心验去问他一下， 问他一下实现的过程里面是加密和产加密的一个过程。
我知道我其中一部分
没有加密，只有在我想看这个 C 是否是真的，我看里面的内容是否真的时候，要跟 CA 中心有一个交流，确认一下，确认的过程是一个反解密反解密的过程，但是跟你要传递的内容这个加密没关系。
它本身带了一个必要，就是说把你的信息，它给你这个 CA 证书的时候，它有一个私钥，它在用它的密钥来解你的这个，它给你的这个串儿。
你像那个，你像我在银行，假设你要与银行的 USBK 啊查看你的账户的话，你把你的口令各种信息发到银行那边才能查，是吧？这个过程是要加密的，这个有加密和解密的说法啊。但是呢，看你的证书没有，你的证书跟你加密解密没关系。这个证书唯一要看的就是这个人是不是用户，是不是你自己。银行要做这样一个工作，这个跟加密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证书的使用就是要到 CA 中心去确认一下。至于说怎么确认，这个基础原理是怎么解密的方式实现的？网上还有问题是 Web 3.0 比2.0在网营销方面是否更有优越？这个3.0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指的是基于 SL 的这个虚拟三维网的一种说法呢，还是一种新的概念？这个优越性与否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网络营销要解决企业的营销问题呢，我们知道网络营销可以解决企业的问题非常多，营销的问题有很多。什么叫营销呢？广告算吗？客户服务算吗？还有这个有的时候还涉及到这个前端的这个购买，对用户的了解、市场的细分等等，这都算吗？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很难说网络2.0的营销一定比它更有优越性。你比方说网络在做广告，是否一定能够比电视做广告更有效呢？显然是不一定，对吧？那么在有些层面上，电视做广告会远远效果比网络做广告会效果很好，但是在有些特定的方面，在资金啊等等很有效的情况下，网络做广告会比电视做广告会有效。所以说一味的说哪个比哪个更有优越呢，实际上是没什么意义的。只能说在营销的哪一个层面、哪一个功能、哪一个应用上面它会更有效，这个才有意义。如果说基于虚拟三维网的这个营销哪个更有优势呢，我想更多的是用户在上面真实的这种反应，就是你可以更清晰的了解这些用户是什么，还有就是用用户愿意接受的这种方式去接受。这里面当然还包括了在这个虚拟环境中里面的一些秩序，大家是否有人在里面做了一些令人厌烦的或者令人期望的或愉悦的这种方式，那么这里面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探讨，所以说很难说它比它有优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理解网络营销是一种能够有效体现关系营销概念的方法。可以这么说，什么叫关系营销呢？实际上现在我们都知道，企业希望跟用户建立一种必要的联系，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关系。那么这种联系呢，能够让用户能够及时的了解企业有什么产品，企业有什么信息，有什么服务，有什么理念。那么企业也希望能够及时的通过这种关系的了解客户的期望、客户的需求。那么这样的关系建立之后呢，那么企业客户呢就会能够很便利的很容易去了解很容易去反馈自己的信息给企业，企业也可能也能够很方便的或者很有比较小的阻力去愿意接受企业的所提出来的这种理念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那么这就是大家愿意在这个关系的层面上去做努力的事。而网络营销为什么能够有效去体现这种方式呢？就是网络营销可以更方便的去了解客户到底是谁，了解客户能够有什么样的需求，而且更方便的把客户某一个客户所需要的信息传递给特定的客户，而是不是把一群信不是把同样的信息传递给无穷多的客户。也就是说客户只接到了他喜欢接到的这种信息， 客户只接到了企业愿意给他提供的他对他有用的这种信息，有价值的这种信息，客户只愿意接受按他自己能够接受的这种方式来获取企业的这种信息和服务方式，而网络恰恰能够做得到。网络能够识别客户的需要，网络能够知道客户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方式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服务，那么这是网络的价值。所以说网络营销在体现关系营销上它是一个更好的一种方法啊，我想这个问题大概也这么理解会合理一些。至于说怎么实现里边的方法等等啊，这个在网络营销里边有非常多的内容，你客户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还是这个问题，怎么更好的利用3.0做网络营销。3.0刚才已经说过3.0跟2.0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是跟虚拟三维网的话，利用三维网做营销，我觉得刚才在我们课程里面提到几个例子的可以去做，给大家做启示。比方说一个汽车公司，汽车公司可以在网上去卖这种销售它的虚拟的汽车产品，那么用户要么就是白送给用户的虚拟汽车产品，那么用户可以去购买这种虚拟的汽车产品，然后去了解这种虚拟的产品，那么是否可以及早的去形成一个对这个公司某种汽车的这种关系、这种印象、这种了解呢？那么同时，在跟用户沟通对模型的期望、对模型的关注的过程中，用户也会给你提供很多信息，比方说用户是喜欢什么样的汽车，喜欢什么样的汽车功能，喜欢什么骑的这个价格等等。而且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这种 SL 环境下面，用户会用更真实的这种方式去沟通交流，它是一个化身在沟通和交流，所以说它很少去掩饰自己的一些什么样的，那么它会表达出自己的需求啊，交往方式啊，价格倾向啊，价值倾向等等，会表达更真实。所以说你可以充分地去利用这样一些方式，包括在里边会涉及一些体验的一些东西啊，在里边甚至可以建构一个你的汽车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让用户更对你这个公司建立更强的这种亲和力啊，或者说更强的这种认知程度啊，从而认为你的这种工作是你的公司是很严谨的，你的汽车恰恰是用户所期望的。那么同时在里边你可以设置一个设立一些新闻发布的机构啊，甚至这个关于你汽车的这种视频广告啊，什么广告，包括客服人员在上面回答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无非在 SL 环境里边，是用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方式和这种这个协调方式，人们接受和沟通的方式呢更便利，更容易被人接受啊。我想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如果想更好的利用这个方式做网络营销的话，首先要做的是就是进驻里边，而且我就像我们做网络广告一样，在做网络广告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在这个首页上在什么位置上放广告，显然比在后面放广告效果会更好。那么在 SR 空间里边也会有这种位置的问题，就是放到哪里广告会更好，那显然是放在那些被开发的在虚拟空间里面开发的比较好的那些地域，而且那些地域里面有很多人在里面去玩，也就是说那里面有更多的这种人群那么在这个人群里面放你的广告会更好。也就是如果你在那边放一个广告牌，或者建立你的这个客户关系的这个管理或者沟通的一个中心，那效果当然会更好了所以说营销、网络营销还有这个现实中营销的一定的理念呢，在里边依然会很有作用。好，谢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 email 啊或者其他方式跟我去沟通。最后一个问题啊，电子商务对于网络营销、管理、金融、税收、法律提出了哪些挑战？我想你这个问题，很大的呢，3.0也说不清楚。所谓的挑战，我们可以每个方面说一点，比方说。对网络营销提出的挑战，刚才也已经谈到过了。营销里边有很多这个包括刚才谈到关系营销，那是有价值的地方。问题就是说，网上的用户是否和你网上的用户和你公司的真实用户是否是同样一个群体呢？这个显然都是一个挑战嘛，这是一个方面，不再展开了。金融方面，就像刚才谈到那个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如果可以随意的去跟现实中货币去做兑换的话，那是否能够管得好呢？是否会带来洗钱呀？那么如果一个公司发行虚拟货币，它可以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公司就可以发行这种货币了，那么这里面这个货币怎么管，是否对真实的金融秩序会带来冲击呢？这显然是另一个挑战嘛。税收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它上面做了交易了？如果我只花了一块钱做了一个交易，那么如果你想搞清楚谁在上面花了一块钱，那么你为了获收这个费用的话，那么你有多大的税收成本？那么如果这个电子商务的交易购买是发生在不同的国家里面，那么到底遵守哪个国家的税收条款呢？那么这显然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那么这个服务器放在不同的国家，那么用户和这个商家又在不同的国家，那么这个税收怎么做？那么这个显然是一个巨大的一种挑战。法律方面就更不用谈了。那么在网上做的事可以做法律证据吗？这显然是一个大的问题嘛。那么网上的证据是不是可以有效的获取？那么这些都是巨大的一种挑战。我想你对这些问题的关心还是去看一看，不知道你有没有学电子商务概论，我觉得你可以去学一些，更多的看一看电子商务概论这方面的事，那里边会对这些方面做很多的这种探讨，甚至一些专门的一些关于电子商务法律啊、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书籍啊，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好，谢谢，有问题可以跟我联系。